是 Isa，
我是 Yui，
欢迎收听快乐小废物。我们暌违六年回来了，
六年
啊，不是六个月，
六年太久了，傻眼，想说是多老。
我们已经过了半年没有录音了，所以我们今天又再度录音，是因为最近 Yui 已经卸货完成了，
对
对，然后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
心路历程。最近稍微比较有空，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生小孩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困难欸。
然后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就是三月的时候去了一趟北海道滑雪，
是人生第一次滑雪，
没错，然后也是
各种多灾多难，
对，很多风波。那就先来说说 Yui 这半年都在做什么。
我这半年都
每天以泪洗面，
过到不知道星期几，因为每天都在家带小孩，然后没有跟外界接触，你知道吗？就完全以前上班的时候会知道今天星期一，今天星期二，哦，又好不容易礼拜五要周末，我跟你说在家带小孩完全没有任何时间概念。
可是我在家工作也没有什么时间概念，差不多
就是那样子的感觉。我是去年十月的时候生嘛，我一点产兆都没有，我的小朋友整个住好住满十个月。
产兆要是什么？
比如说宫缩啊，然后肚子痛啊，或者是破水啊。
你说当天？
对，就是可能小朋友已经要出来，你会有一些征兆嘛，你可能会有落红，就是会有血啊，或者是羊水破了就会 流很多透明的液体出来什么的，我完全没有，然后也没有阵痛。所以我就决定，因为他已经住好住满了整整四十周，就是十个月，
当周是预产期，
对，已经过了预产期，对，然后他都没有任何要出来的意思，我就决定我要去催生。我现在想起来，如果再给我做一次，我可能不会催生。
所以你就会让他继续住下去。
对，因为其实还是有人住到42周、43周才生出来。对，
那有什么差别？
就是你要看，比如说羊水的量够不够，或者是宝宝的心跳有没有稳定。有的时候住太久对他有点危险。
就是如果他住太久，然后他自己也没有要出来，就走了吗？
有可能，也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啊。就是
真的，
因为宝宝的营养是妈妈的胎盘给他的，但是你胎盘最多可能就是放可能40几周，那你之后胎盘就会萎缩了。如果他还一直待在里面，那胎盘没有办法给他营养的话，他不就会走吗？
你说你会再做一次选择，你不会去催生，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催生好痛苦哦。
催生是要怎么样挤你的肚子？
催生其实就是打一种药，像用点滴的方式打药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它会促进你的子宫收缩。一般来说，如果你是正常的，就是慢慢的进入产程的话，你可能刚开始会是可能痛2分钟，然后间隔7分钟是不痛的，然后再痛2分钟，类似这样。可是因为我觉得催生它是比较快速的，就是把你 push 到说
急速这样子，
对，就给我生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一下子就是打完那个催生的药以后，马上就是可能痛5分钟，然后休息2分钟不痛，就是痛5分钟，就是痛的时间非常长，然后间隔的时间非常的短。我就决定我要打无痛，但是再给我一次选择，我可能不会这么快打无痛。
为什么？
因为打了无痛，医生就不会让你下床，因为你打无痛，就是整个下半身是没有感觉的，然后他会怕你跌倒，因为那时候你就是还怀孕，
软软的，走路软软，
就你脚没有感觉啊，而且你连你想尿尿都没有感觉，
那就会自己流出来啊，
就是。我跟大家说，我觉得生产的过程就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就是你就是要躺在床上，然后下面要铺那种尿垫，然后你就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你的尿挤出来。有的人挤不出来就要装尿袋。
为什么要挤尿？
因为你没有知觉。像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会有想尿尿的感觉，我们就去尿尿，对不对？可是没有，就是你打了那个无痛以后，你是不会有想要尿尿的感觉。那你如果没有想尿尿的感觉，那你要怎么尿尿？你就只能用力的挤它。
所以你就是铺尿布，
对，
然后尿在地上，
不是尿在床上。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毫无尊严以外，非常考验夫妻的感情。我觉得经历这一切之后，蛮感谢我老公。
可是也有老公是不会一起去的啊。
也有啊，那有的人他会请助产士，
所以老公就会帮你把屎把尿。
对，他真的是认真的帮我把屎把尿。
有认真有闻吗？
他真的就是拿着尿垫接我的尿，然后就是接起来包起来。
尿垫不是铺在床上吗？
对啊，可是问题是底层是防水，对不对？那它上面那一层是可以吸尿，就很像宠物的尿垫。可是你有时候一次尿太多，那个水不是会就是散开吗？
像一个盆子一样。
对对对，那他就是真的帮我捧尿，然后就是我可能想上大号也是就只能在床上上。
怎么都没有人告诉我们前面这些？
我觉得真的是
你以前知道吗？
我没有知道这么低调，
啊，
就是可能 能有问过生产的朋友，但是他们不会跟我分享这么 detail。
对啊，
我跟你说，我老公帮我捧尿，帮我捧大便，他们才不会讲这种，你知道吗？
要是我知道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考虑一下要不要生小孩。
我觉得你可以没有，可是我觉得夫妻共同经历这一切是真的还不错，因为你要让你老公知道你有多辛苦啊！
啊，对啊，对啊，
你知道我在医院爆哭三次，我真的是情绪崩溃的那种，我长这么大以后没有这种爆哭过，就是认真的哭到我真的很委屈，因为我打了无痛，可是我还是很痛。然后我就是
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我比较怕痛是一点，然后还有第二点是，即使你打了无痛，其实它那个药剂都是算好的，比如说你可能你的体重多少，它就是只能给你这么多麻药，因为你是会经痛的人，
对，
我是不会经痛的人。然后我那时候不是跟你讲说我痛到一直想到你吗？因为你是因为你真的是会痛到无法下床的那一种，
对啊。
但我人生其实没有这种经验过，可是我那个经痛，我就觉得是你的经痛的大概100倍，就是痛到我真的是在床上打滚，然后连我的医生来看我，我都完全无法看他的脸，就是你已经没有任何的形象，你懂吗？
专注在别的事情上，
完全没有办法，你根本没办法好好跟人家讲话，然后你在床上就是一直翻滚，一直很想让自己好一点，可是就是没有办法，一直很痛。我真的是大爆哭，然后请那个麻醉医师来帮我调整我的剂量，然后他来的时候我就很委屈，就跟他说为什么我都打了无痛我还这么痛。
然后来他的回答是，
旁边有护理师，他就跟医生说，医生医生，他已经快要崩溃了，你再帮他调整一下。
所以真的有调整比较好，
调整完之后就有稍微好一点。
哦，所以你的哭都是因为太痛了。
对，太痛，然后太委屈。就想说别人都说什么打了无痛上天堂，为什么我没有上天堂？
对啊，我听说的都是那种，哦，打了无痛真好，生孩子没有这么难嘛。
对，就觉得为什么我的天堂在哪里？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而且因为我的情况是我开指开得很慢，我儿子的头就一直下不来，因为要构成自然产的条件就是，第一，你产道要开得够大，然后第二就是你婴儿的头好像要下到某种程度才代表你用力挤的时候它是生得出来的。我儿子的头就是一直在很上面。
为什么？
我本来以为是因为他头很大，结果后来发现是因为姿势，他的姿势是手就是枕着自己的下巴，所以他不只是他的头的宽度，他还有手的宽度是要一起出来的，你知道吗？他就是类似这样出来。
你说他的就是他那个宽度又增加了，就对了。
对对对，就是因为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头旁边，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用这种姿势出场，
很想整你耶。
对，他真的很想整我，所以我那时候一直他头一直下不来，我就没办法进产房，我整整催生了36个小时。然后护理师到最后其实都已经要放弃，就是
放弃什么？
就是我已经快要吃全餐，就是说
剖腹，
对，要让我剖腹，就是头真的下不来，我就无法自然产。你看我已经整整痛了36个小时，然后我还要变成剖腹的话，我多么的崩溃！
对，
我真的是那一天晚上觉得非常的沮丧，就我跟我老公都很沮丧，因为我们想要自然产，结果经历了这一切，忍受了这一切，最后生不出来，还竟然还要剖腹，我就觉得很难过。然后那时候护理师都叫我们就是不要吃晚餐，因为他觉得我可能隔天就会进开刀房，就已经到这种程度，觉得我就是要剖腹了。对，隔天早上护理师就进来帮我内诊，他就忽然跟我说，来，我来教你怎么用力哦。我想说为什么可以，什么意思？然后他说，哦，我稍微可以看到一点点头发了，对，就是有一点下来了，头有点下来。然后他就教我一个姿势，就是可以把我的骨盆尽量打开，就是让它可以尽量有多一点空间下来。我就一直维持那个姿势，然后超痛。
为什么？
你会觉得你的骨盆很像耻骨，很像裂开的感觉，
好可怕
哦，反正就是超痛啊！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极痛无比。我当时就是抱着一个信念，觉得说老娘都已经撑了36个小时，我要自然产，我就是要做到最后，对吧？
我就是
不能放弃，所以我决定，我就是一定要自然产，既然他都已经可以看到头发，因为我已经破水24小时，我儿子都没有生出来，所以我儿子一出生他就是进婴儿病房，就是需要观察，然后要打抗生素。而且我还遇到一个状况，就是生完小孩以后，一般来说胎盘就是小孩子出来以后胎盘就会跟着出来，可是我胎盘就是一直死不出来，然后他就一直黏在我的子宫里面，因为医生就说他要帮我夹出来，我就大失血。然后我老公在门口的时候就看到地板上就是都是血，他就说他其实很慌张。
好恐怖哦。
对啊，
为什么会滴到地上？
因为医生他其实就是你躺在病床上，医生就是在病床下面帮你夹那个胎盘、然后你就是很多血会流到地上。
夹得出来哦，胎盘是一个可以用夹的东西。
一般来说胎盘应该要自己出来，可是我的胎盘就是没有自然排出，也不算手术，可是就是他用外物的方式去把它夹出来。
你有输血吗？
我有输血，我输、就是因为是大失血，然后我输血多住一天月嘛，而且因为我的胎盘没有自己出来，所以医生就是他为了要让我子宫收缩的大力一点，然后同时他用假的会比较快，所以他就给我吃了一种子宫收缩的药、然后那个药的副作用就是我会非常的冷，而且我全身都在发抖。
天哪，好恐怖、哦、
超级可怕。我真的是吃了那个药以后我就是全身都在抖，无法克制的那种，然后一边发抖，然后我要输血嘛，所以护士要帮我打针，就是点滴的针、他帮我埋针，可是我一直抖，然后他就跟我说叫我不要抖，可是完全无法控制。 对
啊，
可是他就没有办法埋针嘛、他就是这样两个护士抓着我的手，
好可怜
啊，超可怜的。
是你老公在旁边吗？
对啊，你能想象那么多慌张
吗？
他是没有哭啦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也觉得很可怕吧、因为我就是一直发抖，然后后来胎盘排出以后，就护士他们就拿那种热的毯子给我盖，但是我还是一直抖、然后我老公就在旁边喂我喝热水什么的，我就马上昏睡、因为就是真的太就真的超级不舒服的、
哇，你这个宝宝真的是得来不易啊。
没错，生完以后就觉得生第二胎的人很了不起。
不一定，可能他们都是那种睡一下然后醒来就生好了。
我也是后来才发现说，我觉得喂母奶真的是生小孩的最难过的一关之一、
我朋友都跟我说如果不行的话就直接打退奶针吧、就是直接喝配方奶好了。
对对对，
这也不会怎么样。
其实喂配方奶不会怎么样，但是我那时候不想打退奶针是我怕胸部会下垂。
哦，可是都会下垂吧？
好像如果你慢慢退奶比较不会、但是因为你退奶针的话它是瞬间让你消掉嘛、然后它就可能就会变成松松的。结果因为我的小朋友不是先住院嘛，他就变成我没有办法亲喂他，所以我就只能自己手挤，然后就挤得非常的不顺利、也有经历什么石头奶什么的，就是痛爆耶、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问我同事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跟我说的那么清楚耶、如果是你问我，我一定会跟你说非常恐怖极度可怕。
我跟你说你的同事是不是都是射手座的因为我们同诊出射手座的妈妈感觉都非常的轻描淡写，而且很乐观，
对，
然后不会告诉你中间她经历什么波折。
对，
可是像我们这种阴性的星座，土象金牛座跟天蝎座是会把这种细节痛苦的地方都分享给别人。
没错，所以我朋友问我我都说非常的恐怖，就是容易造成阴影的那一种。
哦，就心理阴影。
对，真的。
可是怎么大家妈妈生完过了一年一两年都会说哎，已经忘记那种痛处了，可以再生一个。
我觉得是可能射手座吧我目前是觉得我不会忘记啦、因为真的
很可怕。因为你才刚经历啊，才六个月，不会太久。
不知道哎、我忘记的那一天你再
来。 你要再重新听一下这一集打自己打自己的脸
对，而且生完以后的复原我觉得也很辛苦，因为我那时候刚生完会比较虚弱，然后又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因为你又胀奶痛啊，半夜不能睡啊，
抵抗力下降，
抵抗力下降，我就长带状疱疹。而且一刚开始我以为我只是长痘痘，因为我是长在脸上，就是那种很像巨痘的，它就会碰起来然后硬硬的。结果我贴了痘痘贴之后它没有变小，而且我痘痘贴撕起来它就是会有点像是那一层皮被我撕破。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那是水泡，而且还长在头皮里，又很痛又很痒，然后皮肤科一看就跟我说你这是皮蛇。
啊，什么意思啊？
皮蛇就是带状疱疹，
那它是
民俗的称法。
它是霉菌感染吗？还
是
什么？
不
是，
它是一种疱疹病毒。其实那个疱疹病毒可能每个人身上都有、但是你就是抵抗力最弱的时候它就会压起来。我那时候真的是傻眼，我想说带状疱疹一般不是长在身上吗？最多的就是长在腰上什么的。
我有长过在嘴唇上面。
对，可是它不是带状疱疹，那应该算是疱疹。
对
对，可是它也是疱疹病毒的一种，没错、但是它就是类似那种小水泡。
对
就吃到不干净的东西什么、或者是免疫力比较不好
的
时
候、
对啊，就类似那样的东西。但是我的那个带状疱疹是它是可能有传染性，因为长了带状疱疹我又不能接触我的小孩。
哦，
对，因为那个疱疹病毒有可能会诱发小朋友长水痘，那个婴儿刚出生才几个月他不能打水痘疫苗，那如果他接触我长水痘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这样子、其实我一生完我儿子就住院七天，我就没有办法接触他、好不容易把他接到月子中心，我就接触他两天以后又发现我脸上的那个东西是带状疱疹、然后我就 被隔离了10天。
哦，要这么严重？
对，可能我的月子中心比较谨慎，
即使你长的地方在脸上，然后你手去碰婴儿也不行，
因为比如说让婴儿来我的房间，可能我的被子上什么的就会
摩擦到你的脸，
所以我等于是十几天都没有办法接触他，然后都看他就躺在那个月子中心的玻璃窗里面，其实还蛮心酸的。
而且他身上要插一些东西吗？
哦，他在婴儿病房的时候有插管子，就是因为他要打预防性的抗生素，所以就是看了也会觉得很心疼，
对，
因为那么小，
对，
然后就看他躺在那个保温箱里面，然后就是插很多管。反正我觉得当了妈妈以后，就是各种事都会让人想哭。
就是你本来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但是因此你就会很多变得很感性，
对，就会觉得他很辛苦啊，然后就有一点觉得自责啊，想说啊，为什么要生这么久，让他就是一出生就要住院、
好容易自责哦。
对，
所以产后的忧郁就是很自然会发生的，
我觉得真的会、然后再加上生完回家以后你又自己一个人面对小孩嘛、因为你跟婴儿又不熟对，因为你才刚跟他认识可能不到几个月、然后你又不知道他要什么、就你没办法抓到他的生理时钟，然后你也不知道他的哭是为了什么、然后无法安抚或者是各种慌张，就会觉得很忧郁，然后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聊天跟你讲话，就会觉得天哪，我看不到这个黑暗的尽头。
哦，真的耶。
因为新生儿你还是会照顾上会有压力啊。
哦，对啊，小小的东西都会觉得有压力。
对啊，
就很觉得很脆弱，
就像你照顾幼猫你会觉得有压力、
没错，就觉得它会不会一下就死掉。
对啊，真的，就是新生儿也是各种风险嘛，就觉得很可怕啊。
那你那时候刚把宝宝抱回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刹那就觉得说哎，这个是什么？
哎、我觉得刚开始真的不觉得自己是妈妈。
对啊，对对，
会，
因为我看你们，我都不觉得这个小孩就是是在你身体里面出来的，就是那种没有办法很
连接。
对对对，
对，哎，我觉得真的会、一开始会觉得说是我的小孩吗？
对、对，那个时候竟然还跟我讲说，你忧郁到要不要请婆婆来？你希望在家里有另外一个人可以跟你对话，
对，
不管他是谁都可以。
对，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你这个情况很严重。
对，就跟我朋友说，然后我朋友每一个都说你要三思，你不要现在冲动行事，你不要现在就决定这件事情，冷静。
对，因为怕婆婆来会有教养上面的冲突，然后又会更麻烦。
对，
但是你当时真的只是需要有一个人可以跟你对话。
对。就觉得很孤单。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排解自己忧郁的方式不一样，但我的方式是要人家跟我讲话、就是我很喜欢跟朋友分享。
你可以跟 Siri 讲啊，
哎、Siri
对、
他会回我什么？
他会回你，他会讲话。
Siri 说Siri 我现在产后忧郁，不知道他会说什么。
他说来，以下是解决方法一，上网寻求协助，电话是多少多少的。二，
请到身心科报道。
三，请去空旷的地方深呼吸之类的。他会给你一些解决方案、
真的吗？可是这些解决方案都不是我要的啊，因为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就是听我讲话让我排解我的
忧郁。那你可以跟他说我希望你可以听我讲话，然后他就说好的请说，我现在正专心的在
真的假的？
对啊，当时没有想到。
我当时应该试试看的。对啊，
所以他们都很冷静又温柔。
我真的没有想到耶、刚开始真的超忧郁耶，因为喂母奶不顺利，所以我又各种忙碌，你都没有办法。就是宝宝休息的时候，一般人都会想得很轻松，你就婴儿睡的时候你就跟他睡啊，对不对？我跟你说根本就不可能，好不好？因为婴儿就是他的睡眠是很短暂，他可能就睡了15分钟他就起来，你好不容易就是让他睡了，然后你正要躺下被子盖起来就行了。因为小孩子睡觉的时候你有很多事要做，你要洗奶瓶，你要消毒，或者是像我是母乳妈妈，你就要去挤奶，而且他睡眠的时间都非常的片段然后分散，所以你可能顶多就是做一下下，然后你就要中断。譬如说像我曾经有煮一只鱼，我就是把鱼从冰箱拿出来，然后我儿子就醒了、然后我再把它哄睡回去之后，我再把鱼放到盘子里，然后他又醒了，我再去哄睡之后，我再把酱油放到盘子里，然后他又醒了。我大概重复了5-6次，然后才好好的把这只鱼放到我的电锅、或者是他可能一直爆哭，爆哭的情况下我就想说赶快把他嘴巴塞住，就是把奶塞给他喝、就他喝一喝整个爆吐奶。因为他在爆哭的情况下你不能喂他喝、
对，因为他情绪很激动，然后身体也是这样，
对对，
呼吸急促，
对对对，然后肚子里面都是空气、因为他在哭的时候会吸很多空气，他就胀气，然后你给他喝奶喝一喝，他就把奶全部都吐出来。真的很无助，
所以他如果爆哭的时候要先安抚他的情绪，比如他平静以后然后再给他做其他的事情。
没错、就是连好好的洗澡都是一种奢望。
我那时候是真的有被吓到，
所以刚开始真的都是最难的。 我觉得前几个月真的很辛苦，虽然后面有后面的辛苦啦，就是我很多朋友都一直恐吓我说后面才是最辛苦的
哦，就是现在先不要急着忧郁哦后面还可以更忧郁哦，
对，现在他还不会在那边爬来爬去的站起来
哦，
对，之后他就是开始会爬会走了你才知道就是更辛苦。
宝宝回到家以后你老公一开始有觉得适应吗？
对他来说更是突然出现一个小人、
嗯、
对
小人
就是很突然的，他一定跟他更不熟。
对啊，
爸爸的这个角色呢，我觉得都是妈妈需要多花一点耐心去教育的。
妈妈真的好辛苦啊！天哪，
对，因为我觉得男生好像，除非你老公是那种很细心的，因为我也有朋友的老公是真的很细心的男生，所以他基本上他们的小孩的事情都是他老公在 handle。
比如说洗屁股，
对啊，洗屁股，然后或者是他小朋友生病什么吸鼻涕什么都是他老公在用，就是他老公也会上网去查很多育儿知识。
哇哦，
对啊，就是。蛮主动的，个性比较细心的话也许会稍微好一点，像我老公就是比较大啦啦一点嘛、嗯、所以你就是需要常常去 cue 他做很多事情、嗯、
所以宝宝在抱哭的时候他也不会焦虑，他就很自在这样、
哦欸、可是我觉得针对这一点射手座真的很不错、欸、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嗯、所以如果他不容易焦虑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搭配起来比较好。
对
对，因为如果我们两个都很焦虑的话
会吵架。
对啊，
就会说你怎么不去先去照他照顾他，
然后就两个崩溃。
对对对，然后就说你怎么不去抱他，然后他就也会因为你崩溃然后他自己也一起崩溃。
对，然后说他为什么哭，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哭，你问我干嘛，我又不知道，真的会吵架
夫妻不和。
对，
所以还是择偶要找一个互补的比较好。
对，因为像他知道我比较神经质，所以他就会比较饰演那个冷静的角色、对，然后因为我儿子皮肤不好、嗯、常常就是会红红的啊，然后起疹子，然后我就很紧张，就会觉得说、啊、是不是要带去看医生什么，是不是怎么样、然后老公常常就会跟我说、啊、没事啦，就是小朋友不是就会起疹子。其实我有想过他这么讲也许是因为他想要让我的情绪稳定一点、因为如果他跟我一起慌张的话没有比较好。
对对对，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老公这种个性比较大条的人，
个性比较大条这是什么意思，
要怎么说，
神经大条、
哦、对对，很适合顾小孩顾半夜
哦，
因为小孩在半夜常常会那边嘻嘻哈哈动来动去的，然后妈妈都会醒来。
对，比较浅眠的人会醒来。
对，浅眠或者是像我这种神经质的人就会醒来，就是明明他可能没怎样、他就是在那边嘻嘻一下，然后就是翻个身或者是在那边干一下，我就会醒来。
我也是这种。
对，你一定也是，因为你有浅眠嘛、你一定会听到，我都会起来看他怎么样，然后很担心说他现在是不是不舒服、是不是冷气太热，是不是冷气太热冷，是不是盖太多被子太热了吗，还是说他怎么起疹子会痒吗什么的，就是你知道我们会很担心，但是我老公就是都不会醒来。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就是如果晚上给他顾的话，我隔天问他说：“哎、欸，昨天晚上就是儿子睡得怎么样？”他就说：“好像还不错吧。
”很赞呢。
他要起来吗？他就说忘记了。
很棒
的。而且有的时候我儿子虽然半夜起来，然后我老公也会抱他起来哄，对不对？但是我老公可以马上睡回去。
哎、欸，他们有这种技能、
对，
像我爸也是，他就是可以秒睡然后秒醒，他中间醒来完全不打扰他的睡眠
时钟。没错，
对，
所以像我们这种很难入睡的人、中间被打断我们就很难睡回去，可是我老公就是可以秒睡回去，所以他非常适合半夜顾小孩。对啊，你会觉得很适合吗？
那他隔天起来会觉得很累吗？
我觉得他还好，因为我跟你说他都会忘记，我都觉得他就是没有灵魂的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是会抱小孩起来哄一哄然后放回去。其实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是醒来的，因为我会听到声音嘛，但我只是如果他顾的话我就是会继续躺着，我可能就不会起来，但我是醒的、所以我就是会知道，比如说哦，儿子可能晚上起来三四次这样子，然后我隔天就问他说哎、欸，你昨天他起来三四次你会不会累，他就说有这么多次吗。他就我遗忘你知道吗，他就不记得。然后像昨天因为我儿子就是头在床头睡到在床尾，他是整个就是360度的大翻滚、想象得到他半夜动得多激烈，可是我老公都没有感觉，
他都没有醒来。
没有，
好厉害哦。
其实一刚开始我们为了要可以好好休息，我们是分房睡、就是谁顾半夜谁晚上跟儿子睡、然后另外一个人就睡另外一间房间。
这样不是蛮好吗？
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但是直到有一天我老公的朋友就跟他说，等到有一天睡到最后你们会发现好像也不用跟这个人睡一起了。
可是我觉得不错啊，可以睡好比较重要。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很多夫妻好像会因为这样感情就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好吧。
会吗？因为你们想要一起睡还是可以一起睡啊。
但是可能你久了自己睡，你感受到那个自己睡的爽度之后，
自己睡本来就比较快乐啊。
对，因为你会被打扰嘛，就是可能他会打呼还是什么的。嗯，我觉得有了小孩以后维持夫妻的感情也是一个挑战。
好，这是下一集你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是不是趁我生小孩的时候出国很多次？
也就两次而已，还好吧。
就是去韩国，然后最近又去北海道。
对，
我觉得看得很羡慕哎、欸，就想说单身真好。
可是，哎、欸，你不要这样。可是我觉得我近期出国，每次会一身伤回来。像我去韩国，我就是最后一天肠胃炎，
哦、
然后
你是因为吃太辣吗？
对，吃太辣，然后又每天喝酒，然后每天又喝香蕉牛奶，
真的超夸张的。而且我觉得香蕉牛奶台湾其实也有卖，虽然很贵，有必要到每天喝吗？
所以就是在那边就觉得必须要到每天喝、啊，
因为很便宜吗？
我在韩国的象征，
喝到肠胃炎了。你是认真肠胃炎的那一种吗？
对啊，就是每天都拉肚子，最后一天胃非常的痛，然后我吃胃药也止不住，而且我到韩国的第三天脸上就开始长疹子那样子的、哦、有点痒
干癣的感觉，
对对对对。然后我回来看皮肤科医生跟我说是气候变化太大，那边可能太冷、嗯、所以皮肤受不了、嗯、然后就长湿疹。他、哦、说哈，这么冷干的地方
也
长湿疹。
我想到我儿子也是皮肤很差，他也是很容易长湿疹，就是有点异位性皮肤炎吧、嗯、然后医生也是说如果温差太大或者是什么湿度变化什么的都有可能会长炎、
啊、认知以为是很潮湿的地方才会长湿疹。
哦，我以前也是这么觉得、
啊、
就什么没有开除湿机啊什么的，
就我们被这个名字给骗了。
其实没有，
对，
应该说湿疹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嗯、比如说汗疹也是湿疹的一种、嗯、你可能有的人可能流汗没有马上擦干它就会长疹子，那种也是一种湿疹。嗯
嗯，对，所以我那次就发现说哦，原来我的皮肤现在已经抵挡不了这个气候变化了，因为在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状况的。
可是你小时候应该也没有去温差那么大的地方吧？
去日本就算
日本没有那么冷吧，你那时候去韩国是几度？冬天、
哦、对，是冬天。但是我小时候也有去北海道啊、哦、因为我这次去北海道我也是我第三天的时候脸整个就是半边脸肿到很像那种双眼皮术后。
为什么啊？
就是太干了。我就是到北海道这次我才发现我现在去寒冷的地区我一定要保湿。我本来就带了乳液那些的，我觉得应该就够了吧，其他的人他们都有敷面膜，然后我就觉得我的皮肤状况好像不错，我就铁齿不敷、嗯、因为我在台湾也很少敷、嗯、结果我在第三天的时候我整个脸然后醒来就是肿到不行，然后那个双眼皮的距离你知道吗，就超级快。你要那种整形失败的人，一开始我还没有敷脸前我还每天早上喝大量的咖啡，因为咖啡不是会消肿吗、哦、
对，
但是、就是、
你以为是水肿，
对对对，我就没有对症下药，
我都不知道让皮肤干会肿。
对啊，我也不知道，
没有听过。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试试看敷脸，结果敷了那一天敷完就十分钟整个就消肿很多、欸、
神奇、
啊、而且不仅肿还痒。
你真的决定你要去北海道滑雪其实很突然、欸、
对，因为我是二月被一个朋友揪，他们下个月就要出发了、嗯、我就觉得哇，这么无脑跟的行程如果错过了这一次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因为他都已经规划好，然后他们就订好那个 Airbnb、
哦、你就只要跟着去就好，
我只要付钱。那个 Airbnb 一进去他前面有一个鞋柜，会把外面的鞋子放进去，然后脱了以后再进去我们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室内。对，然后有一个男生在我们那天滑雪行程结束后回到住宿的时候，他就跟另外一个朋友说，哎，我的那个鞋子吼，不知道为什么早上看的时候不见，但是晚上的时候又出现了。
你穿人家鞋子啊、哦？什么意思？
然后我一听到我就静了一下，我说该不会是跟我有关系吧？然后我就冲到那个门口，然后打开那个鞋柜，发现我今天穿的鞋子就不是我自己的。
怎么会？你说的是滑雪的鞋子吗？
不是，这是雨鞋。我的，
你们的雨鞋长一样吗？
长得很像，
男生的尺寸呢、欸？什么意思？不会很大双吗？
其实是那个男生的脚偏小，我的脚偏大。雨鞋袜子穿很厚，就是也不会有什么差别。Oh.我就只是觉得我好荒唐、喔、
你很荒唐啊，
我穿了别人的鞋子然后我还没有发现，
天哪。
超好笑的，你看我就是第一次认识人家然后就给他们有这种印象，就是很
强。可是这本来就是你的形象。
就是我，
对，会发生在你身上一点都不意外。
你不觉得这个情节很适合在偶像剧里面发生，
然后就发现这个人是我的命中注
定。对，现实发生这种情节我是有可能做的，但是后续就不可能像那个偶像剧
就没有那么刚好。
对对对对， 鞋子事件就持续的发生。因为我们那个
哦，所以你放错号码
，Airbnb 有好几大间，就是门上面都有自己的号码。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自信，就是我好像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我就是把我的鞋子依然放在不是我们的房间的号码。我就想说这么空为什么不能放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要离开的前一天，我发现我的鞋子不见了，然后我就很
活该，
对对对，有一种活该。我就想说怎么办，是不是被别人拿走，因为就会会有像我一样这么坑的人，就是穿错鞋子。可是其他的柜子也没有剩下的鞋子，就表示不是有人穿错，就是被拿走。
对，
最后一天的晚上，终于那个房东就找出来原因，说哦，是清洁人员发现，就是那他们已经退房了，然后怎么会还有鞋子？
他以为是忘记带走的东西，
对之类，然后就把它收起来了。还好在隔天的早上，清洁人员就放回来，所以我才可以穿着我的鞋子，就是离开北海道。
你真的好白目哦！
对啊，
人家就已经说了，你就是要把鞋子放在对应你房门号码的地方。
没有啊，没有人这样子跟我讲啊，
没有人这样讲吗？
可是大家都会默默的遵守，因为他那个上面有号码。
对啊，
我在离开之前，我都没有再记得我们的房号是几号。
不知道该说。
然后我觉得我就带给大家很多欢乐。嗯，
好，谢谢你哦。
对啊，是不是？
还可以，
大家都很开心，
还可以啦。
然后说到滑雪，我也是
遍体鳞伤回来了。而且你去之前你还问我说滑雪跟冲浪像不像。
对，因为我就是有点犹豫，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滑雪的料。
对，
第一天我们就是有找教练，因为一整天嘛，然后下午的时段那个一对三的那个教练他几乎都在顾我。我就是非常的害怕恐惧，我觉得那个速度感让我就是没有办法习惯。因为你在那个雪上的时候你
很快，
对，
觉得看人家滑雪你会觉得哎、欸、好像还好，但当你自己在滑的时候会觉得那个速度快到你没有办法 handle，
好可怕，
恐怖。
然后一快我就会想要刹车，然后我还没那么厉害，所以我一刹车我就跌倒。两天我大概就跌倒大概有200次
吧。我觉得很正常啊。
我跌倒，我第一天就是把我所有的力气都花在跌倒起来这件事上。
起来超累，
对，因为你的脚就是连着滑雪板，
对，被绑在同一个东西上，
所以你起来你必须要用全身的力量还有腹部的力量。教练后面教了一个背对后面然后往下滑，那个超级可怕的，因为你如果一般滑雪是往前看嘛，然后你要反身这样子往下滑的话，我就是不敢，然后教练就是全程就是一直牵着我的手，然后我朋友就是在旁边就说：“哇，你跟教练感觉都要谱出一段恋曲了。”
教练是年轻人吗？
就是个大叔，因为他就这样子牵着我手，然后我们就靠得很近。他想说：“哇，这就是在演偶像剧啊！”可惜他是个大叔。
我觉得滑雪真的很可怕、欸。
我跟你说，滑雪可以就是产生一些感情。
没有，我觉得滑雪感觉是要从小接触这种运动的人会比较能够适应它的速度感。
对，然后第二天另外两个新手他们就滑得超好的，他们就被那些高手朋友们就带走了、然后带去那种更厉害的那个更高的缆车。对，然后我就留我一个人，我是有带屁垫的，你知道那种
外面
不是穿在里面的、
哦、我
是外面，因为其中
那个很糗。
对，其中有一个男生他是比较滑得没这么好，可是他滑过很多次了，然后他这次就说因为他摔得太严重，他就带了一个香蕉，就是他就是那种放在屁股后面，然后你可以扣在那个腰上，非常的好笑。然后那时候坐飞机的时候我们同一班，他坐在后面，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就说你在开玩笑吗？
结果你后来该不会带那个香蕉吧？
没错，结果用到的就是我。
我跟你说人真的是话不能说太早。
因为我想说哇，这个这么可笑的东西带在屁股上怎么可能？然后结果第二天我就是全程携带着他，非常的丢脸。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好心的朋友，他就是其中里面最会滑的，可能就看我蛮可怜的，然后他就过来很亲切的要帮助我，就是教我，就是一起从那个新手的那个坡度下去。然后你知道那个坡度其实他们2分钟就可以滑下去，我大概在那边折腾了1个小时。
哎、欸，我完全可以理解。
我觉得我第二天已经完全没有力气起来了，因为我第一天就是狂摔。如果当你真的是没有力气的时候，其实你也站上来你也站不久，因为你一站起来你就要缩紧那个核心嘛，你就要平衡它的那个速度。所以我其实 站着的时间很少，我几乎都在雪地上。最后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我就整个往前然后摔在地上，撞到了我的右肩。那个当下我整个是起不来，我觉得超痛。
你是跌狗吃屎哎！你往前扑哦，
对啊，往前扑。
天哪，
往前扑比较危险，
对啊，
对啊。然后我当下就是超痛，就是手举不起来了。还好有保保险。我真的提醒各位，如果要去滑雪的话，一定要买保险，
一定要买保险。
第二天叫我去配合的最近的一家医院，然后就说骨头没事，但是就是有什么肌肉就是挫伤、拉伤之类的，开药。贴布，然后还有吃那个止痛消炎药。可是我们的这个滑雪旅程是七天吧？没错，我第一天学习，第二天受伤，第三天去看医生，然后剩下的日子我都在那个 Airbnb 里面。
你没有去玩雪吗？
我有把雪板当做雪橇，就是从上面这样滑下来。
我跟你说，我们就是适合这种悠悠班的
玩法。没错。然后你知道，如果有跟你一样弱的朋友，你们就会很开心。但就
只有
我
一
个。你知道有多 lonely 吗？我就一个人到那边，就是大概滑了20次。
欸，我跟你说，我之前去加拿大的时候也曾经被一个很会滑雪的朋友带去滑雪，然后他整个就是大大欺骗我，因为他一直告诉我说那一个雪场的路线都非常简单，然后因为我曾经就是在北海道滑过，上过一堂课，我就上那么一堂课而已，而且我也没有像你那么多天可以待在雪场，所以我也没有练习的时间，我就上了那堂课之后就大概2-3年都没滑了，这样我根本就等于不会吧。然后我去加拿大的时候，我想说好，那我就是要在复习，我就又在请教练帮我上了一堂课，然后隔天我想说我还是在初学者的地方练，但我那个朋友就一直告诉我这个雪场的路线真的很简单，你相信我，你一定做得到。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坐那缆车上去。
你下得来吗？
完全下不来。而且你不是说你在初学者的路线折腾一个小时吗？我在那边折腾了2-3个小时，我朋友搭缆车下来大概10几次，然后我一直卡在那边，我也不敢滑下去，
对，
然后站起来又跌倒，站起来又跌倒，
没错，你真的很绝望，当时
绝望，
天哪，我好想死在这个地方，
想死。而且你知道我最后怎么下去吗？就是后来因为雪场都会有那种铲雪车嘛，就是他们会定期把那个雪道弄平，就是整理好让大家可以更好滑嘛，然后就那个雪车开上来，然后外国人就看到我坐在那边非常的无助，他就问我说 Do you need a ride?
那你可以坐几个人？
我忙说 Yes I do! 然后他就让我上车，所以我最后是被那台车载下载、下山。
有那台车、
对，我就是一直用屁股这样子滑这样滑、多无助、
我觉得就是当下会有一种被大自然包围，然后你很渺小的感觉，
而且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因为你真的只能靠自己的力气下去，就算有一个人再怎么厉害，他也没办法把你扛下去什么的，你还是只能自己滑下去啊、所以就是那个路线如果你不敢滑真的是很无助，
我觉得好可怕。
就
是因为你跟我讲这个故事，所以我有坚决说我就
不
要上
去，
对，但是我有坐那个小的缆车，就是比较短的、我觉得上缆车超恐怖、
很恐怖，下去也很恐怖、
都没有人告诉我
下去的那一瞬间你要滑出去，你知道吗、
他们都没有觉得恐怖，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恐怖，我说我是怎样超级
没有，我也觉得很恐怖。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没有去滑雪过的人，就是因为你的脚被绑住了，
对，
没有办法脱离那个板子，
没错，
所以那个缆车是不会停下来，它就这样一直转，
你被强迫下车，
对，然后而且你要算准时间上去，就很像那个旋转门，有没有？但是比那个恐怖大概20倍。然后所以你坐上去的时候，你还没有坐稳，然后它就开始腾空了。然后你的脚很重，因为那个滑雪板很重。然后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腿的力量把那个滑雪板撑住。然后一开始第一次的缆车它是有下面可以垫的，可是我跟别人一起同坐，然后那个板子会这样子卡到，又悬空它前面就只有一个，就很像那个云霄飞车，然后但是就是都没有防护，前面只有一个篮子。
其实我之前第一次坐缆车的时候认真想过，难道都没有人摔死？
我觉得好恐怖、
我觉得一定有人摔死的吧。
对啊，我也觉得
那真的是毫无防护、
那个比云霄飞车恐怖就是在100倍，
超级恐怖的、
下去的时候然后就会跟你说快要到了，快要到了，
对，然后你要滑出去，
你要侧身、让你的滑雪板就是顺着那个你接触到地上的，
还有一个小斜坡，
对，瞬间然后你就这样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到了接触地面，然后你就这样滑出去。
我跟你说，我通常都是滑出去，然后就跌倒。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再滑雪了。
像我们去冲浪，我觉得冲浪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因为那个浪基本上我们都是找那种小浪，因为教练不可能让你去冲大浪，那个浪就是会慢慢的越来越减速，
对对对，
你顶多就是上去的那一瞬间有一点快，
对，
但是它就会慢慢的变得慢慢的。可是 滑雪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它是重力加速度，所以是越来越快。
对，我真心觉得要喜欢这种速度感运动的人才可以征服得了滑雪。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男生普遍都会比较容易上手，因为我觉得男生对于那种速度感啊，比如说
比较能够 handle，
对，赛车啊，或者是平常你有在骑重机的话也蛮适合你的哦。像我就不喜欢开得很快，比如说我坐上一个开得很快的车子，我会觉得很恐怖，那我就是不喜欢速度感。可是有些人会觉得很刺激嘛，所以他们就很适合去做滑雪这种运动。
哎，你知道台湾现在有一个 mall， 然后它的上面有滑雪的机器可以练习，它是一台就是有点像跑步机，可是它是很大型的，然后你可以真的上雪板，你就是在那个机器上面这样滑、欸 oh. 就像一直在上面练习落叶飘这样子、oh. 那你可以付钱去练习。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对，我就说如果我真的要跟这个你们的团的话，我就
必
须要先在台湾先练习，到时候上很多次的教练课，
就是至少我觉得先适应那个速度感，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最难克服的，至少你先知道它
有
多
快，
对，然后你自己已经习惯那个速度以后，你真的去滑才不会那么害怕。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没有到这么不能控制那个板子，但是我们就是被恐惧给吞噬了我们的心灵。
没错，而且你们知道滑雪的教练课有多贵吗？
超贵，
我们那时候一对三，然后是中文教练、大概总共四五个小时，一个人7000块
台币。
对，我后面如果要自己再找教练就是一对一的话、日文的教练其实就大概再便宜一个1000块而已，
台币
差不多。对对对、就是其实也很贵。
我觉得滑雪最近真的是很流行，但是它也算是一种富人的运动吧，因为你看所有的装备都很贵，如果你真的是要滑到那种每年都出去滑蛮有心得的，那你一定势必要买自己的装备、那些装备真的都不便宜。
对啊，
然后如果你没有那么厉害，你可能是到现场再用租的的话，我觉得租借也是蛮贵的耶、
像我就租了装备然后花了一笔钱，但是我只是去玩那个雪板，就坐在上面滑下来，
真的不知道你这段去那边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然后雪场的票我觉得也不贵。
雪场票很贵
很贵，
我后面不是就没办法滑吗？但是他们说最高的那个缆车是你可以搭上去然后你再搭下来的，它是有玻璃的、这个你就可以再搭下来、但是如果是没有玻璃的那个、就是你必须要自己滑下来。然后我就想说好啊，因为大家说要上去拍团体照，我就付了1000多块的这个缆车票、
要不然那个缆车要再额外付钱。
对、
就是、
全车就只有我一个人就是
自己坐下来。
对
哦，大家都滑得下去哦。
对啊，大家都滑下去、
跟你一起只上1天课那几个人真的很厉害，
他们超强的。
为什么啊？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很挫折，我想说我是不是就是特别的烂。
没有啊，
但是是他们特别的强，我只是一个凡人而已。
如果我跟你去，我就会跟你一起在上面堆雪人，然后去那个雪场的里面食堂吃乌龙面。我之前是不是有跟你说过，第一次体验滑雪一定要找教练、因为如果一旦你摔到一个有阴影，你这辈子你可能就没有勇气再滑、我觉得我的情况是第一次滑雪是在日本，然后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就没有什么钱嘛、所以不可能花那么贵的钱去上教练课。里面有一个人他就滑过2次而已，所以他就是我们那群里面最厉害的人，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是至少他知道怎么跌倒怎么站起来，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可以教我们，那我们就不用付钱请教练。我跟你说那次摔到一个就是整个屁股都 OK， 感觉这整个骨头都要散了、所以我那一次就造成非常非常巨大的心理阴影，就是因为我摔得太惨，所以我对那个速度就是非常的恐惧、然后第二天跟你一样完全没有力气滑嘛、所以大家去滑的时候我就是坐在雪地而已。我是在九州，所以他们的雪其实不是很够，他们有人造雪，他们就一台机器一直在喷雪、知道吗？然后我就在那个机器前面玩那个喷的雪，超开心的。
你一个人吗？
没有，就跟一些比较不会滑的人。
你看你是不是有同伴？
玩的超开心。
我跟你讲，当你没有同伴的时候，一切就是一个空虚太尴尬而已，
而且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逊。
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可以自得其乐的人，也算是蛮乐观的、所以我后来自己去看医生，然后我也觉得说哇，我体验到别人体验不到的那种日本当地人的生活哟。因为我们是在富良野，然后靠山，非常的乡下，我就在那边的一个唯一饭店的门口，然后搭计程车，他的计程车钱就跟我的保险费差不多贵了。然后那个地方虽然已经是他们的市区，但是非常的乡下。后来我看完以后找可以回雪场附近的巴士，它只是那种一天可能只有6班、然后你错过了就没有了。
乡下的巴士
对，然后 到点的时候他竟然没有来
啊，真的、哦、我以为日本巴士都很准时哎、欸，
那我也以为
怎么会这样，
可能是乡下吧，然后我就很惊慌，
我记得那九州很乡下也很准时哎、欸，
而且在那个雪地哦，然后下雪很冷，然后就在那边一直等，说天哪这个巴士会来吗，
结果有来，
就后来终于有来，
等很久吗，
大概十几分钟，对，他就是迟到，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今天就是会不会来，因为他如果不来下一班就在两小时后
天、啊、
就天黑了，然后我也觉得如果去富良野这种比较偏的地方、嗯、餐厅真的是没有比较好吃、欸、
哦，真的哦，
对啊，有一天去吃那种铁板料理，他们日本真的是没有在用抽油烟机、欸哦、因为那种烤肉店不是连烟超大、嗯、你一进去你感觉你就要致癌了，
对，
它的烟你整个就看不到里面，然后都是白白的烟，然后身上都极臭无比、嗯、
真的耶、欸、他们好像很不流行用这个，
对啊，然后那个厨师你觉得他每天就是吸那个烟，真的会担心他的肺在超市买的肉还有海鲜就已经美味到不需要去餐厅了、
嗯、而且他们的餐厅应该都比较偏家庭式的，
对对对 对, 对，没那么大。
因为我之前去九州也是，他们的餐厅也都是那种家庭式，就是独栋，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一户人家，但是一开门进去，里面其实是一个餐厅，
非常居家感，
对，很居家感的那一种。
然后我们就去超市大买那些猪肉片，超级好吃、欸，
真的、哦，
对啊。然后还有那个牡蛎哦，就是它是写生食级。直接打开来吃，就是像那种你上法国餐厅一样的新鲜。不过我要讲一下，我们去超市有看到生食级的虾子，那个就有一点点腥、哦，就是一定要用煮的，嗯、你不能就是直接
真的生食。
对，嗯、可是牡蛎真的是惊为天人、
啊，可能要看地点吧。因为像如果去澎湖的话，就可以吃很多，因为那边产嘛、哦，然后而且很新鲜、嗯。我之前去澎湖玩的时候，就有烤很多牡蛎吃，就超好吃、
哦、
超爽的。而且那个民宿叫牡蛎是叫一袋一袋的，
哇，
就是那种麻布袋哦、喔。然后我们烤的时候就直接从麻布袋里面拿出来烤，
有
超多的，超好吃。产地的话，我觉得就差很多。嗯嗯嗯。
推荐给大家，如果要去北海道看雪、嗯、但是不一定要去滑雪所以我现在就是以一个崇拜的心情看那些会滑雪的，
对，我们就看看影片就好
就够了、嗯、对
对。
那我们下一集就是不
知
道，
不
知
何时，
对，但是如果有空的话我们还是会分享我们的生活给大家、嗯、对，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